弟兄姊妹平安，祝大家圣诞快乐。在每年的十二月份是全世界最温馨的一个月份，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的种族，哪一个的宗教，你都可以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在大街小巷，你会听到很多很熟悉的圣诞诗歌，欣赏到圣诞很美丽的灯饰。在大城市的商业区，你亦都可以睇到五光十色、美轮美奂嘅大厦外墙嘅布置。当我继续讲嘅时候，我请同工将世界各地嘅圣诞灯饰好靓嘅相俾大家去睇。大家喺投影嘅片中咧，你睇到火树银花嘅圣诞夜景，你有冇感受到好有过节嘅气氛咧？最近 New Jersey 有一个家庭，竟然用了10万元布置他间屋的前院。咁你都估唔到吓，咁佢最嬲尾咧就系要同州政府打官司。点解咧？因为佢为咗吸引更加多邻居去欣赏，而用咗咁多钱嚟到去布置。咁就当然系好多人去睇啦。咁日日夜夜咧，佢屋企嘅几条街咧导致交通严重阻塞。咁州政府冇辦法啦，最後呢就要發出罰單，每日罰佢1000元。當我哋睇到五光十色嘅聖誕裝飾，睇到大小店鋪擺埋琳琅滿目嘅過節嘅禮物，當然係聖誕禮物啦，可能有聖誕樹啦，甚至你會睇到聖誕老人。我想問一問大家，你有冇留意到當你正話睇嗰啲相片嘅時候，聖誕節缺少了些什麼東西呢？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聖誕節的主角耶穌基督？很多人已經忘記了主耶穌才是聖誕節的焦點，而聖誕節的主角好像被人偷走了一樣。聖誕節英文是 Christmas， Christmas 呢原文原來是兩個的古字組成的，是 Christ 和 Max。 Christ 是什麼意思呢？是基督。在希臘文的解釋就是受膏者 anointed， 而基督受膏者其實等同於希伯來文的尼賽亞救世主 Messiah 的意思，而 Max 是慶祝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 慶祝基督的誕生。所以 Christmas 是代表著為上帝所差來的尼賽亞，以致我們可以普天同慶的意思。如果我們將聖誕節的主人耶穌基督拎走了，那怎樣呢？即是 Christmas 沒有了那個 Christ， 就剩下些什麼東西呢？ M-A-S Max Max 如果用中文表達呢，就代表吃喝玩樂。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原來 M 是代表 meals 食物， A 是代表 alcohol 是酒精， S 是代表 shopping 購物。所以聖誕節如果真係冇聖誕嘅主角耶穌基督喺我哋當中嘅說話，今日我哋所擁有嘅其實係只有吃喝玩樂而已。你可以諗諗，如果今日係你嘅生日，認識你嘅親友佢話要同你搞個生日會，咁但係喺你生日會嗰度呢，當要切蛋糕嘅時候呢，原來你啲親友唔記得咗請你嚟喎。咁你諗下這個生日會對你的朋友有什麼的價值，有什麼的意思呢？所以我們慶祝聖誕節又怎會不記得了聖誕節的主角耶穌基督呢？今天我想跟大家用以下的時間一起來去看看，從以賽亞書9章6節去思想一下耶穌基督的降生跟我們有什麼的關係。開始打開今天經文的時候，好不好我們都低頭，我們將以下時間交託給主，好不好？我們低頭，我們有少少的禱告時間。真是天父上帝，我們滿心感謝你，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愛我們，你將你獨生兒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我們因著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我們得著救恩，我們不再需要做罪的奴隸，我們感謝你。天父上帝，我們再一次多謝你，因為你將你的話語賜給我們，你的话语是带住能力，求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做教导，做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的工作，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思念、心怀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主的名。你明白？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活的父、和平的君。这节经文其实是匆匆足足地带了上帝应许的经文，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个为字，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个赐字。如果我们要清楚明白这一节的经文，最好的理解就是回去解经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去看看这次的经文的上文下理、历史背景、作者的意图，同埋最重要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到写这节的经文的呢？首先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到去读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齐声慢慢地来到读一次，由第一读到第六节，预备起。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老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压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截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父、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唔该晒。是不是读第六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容易读，大家都会很认识，但其他的经文呢，你不会 很熟悉，还有你会读到粒粒咳咳。或者我很快的将这一段的经文的结构跟大家来到去讲一讲。我们先看回第六节，由底下开始看第六节。大家都知道第六节是上帝给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一个的应许，上帝应许话有一个婴孩为他们而生，而治理整个大地的权柄呢，是由这个未来的君王来到去承担。上帝要实现这个的应许，是要基于两个特殊的环境。记住，两个特殊的环境。第一个特殊的环境是写在第一和第二节，而第二个特殊的环境是写在第四和第五节。在第一和第二节大家刚刚读完，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对比？我将这些对比用不同的颜色来去代表。从前是对末后，被轻视对得荣耀，黑暗对大光，死荫对照耀。以赛亚先知尝试去构思一幅图画给当时的百姓去看，圣婴的降生之前和之后对他们有什么分别，对他们分别有多大呢？第三节欢喜快乐出现了四次，所以第三节的重点应该是跟喜乐有关。第四和第五节告诉我们喜乐的缘由，为什么会喜乐呢？原因在哪里呢？第四节喜乐的原因是他们所负的重压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截断。即是换句话呢，埋身逼到百姓最唞不到气的东西呢已经停止了。换句话，百姓一切的重担都停止。第五节打仗的头盔 同埋衣服可以当作柴烧。换句话嚟讲，即系唔需要打仗啦。啊，今后将会过一啲太平嘅生活。啊，好，我啱啱话第六节系应许，系要响两个特殊嘅环境之下产生。第一个特殊嘅环境写咗喺第一同埋第二节，第二个特殊嘅环境响第四同埋第五节。首先我哋一起去睇下响第一同埋第二节当时嘅百姓究竟佢哋处于一个点样特殊嘅环境呢。当我哋读第一第二节嘅时候呢，我正话都讲下，我哋会读到甩甩咳咳，因为好多地名。大家呢认唔认识西布伦、拿弗他利、约旦河、加利利向边度啊？我哋读圣经呢，习惯一见到圣经嘅地名呢都会 skip 咗佢，因为好似唔多重要。唔多重要呢就唔可以用响呢几节嘅圣经。如果大家唔係好熟悉呢几节圣经嘅地名呢，其实对了解呢几节嘅经文呢嘅意思呢其实係唔多㗎。或者我可以同大家睇睇投影上呢个嘅地图。同大家介绍下俾大家一个嘅印象。响地图嘅北上边呢就有西布伦啦、拿弗他利啦、亚切啦，嗱呢三个嘅地方咧，后来咧就系佢哋联合成为一个嘅省，叫做加利利省。OK， 嗱咁呢度咧，加利利海就喺呢度啦。嗱，加利利海大家都认识嘅，因为点解咧？耶稣同门徒传道咧，经常响呢个嘅地方嘅。咁而响呢度咧就系约旦河，约旦可唔可以伸伸上少少？唔该。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呢就是施洗约翰同人洗礼的地方，亦都是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那里。咁隔离呢就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再隔离近住地中海的沿岸呢就是沿海的路。在加利利海一路南下落到嚟呢条线呢其实就是约旦河，一路落呢落到嚟呢度呢就是死海。在死海的左手边就是犹大支派，咁呢度呢就是耶路撒冷，呢度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就是集于宗教政治行政地方的所在。好，再我哋再上返去北边下。在北边呢度呢有四个嘅地方，叙利亚，叙利亚嘅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我而家叫大马士革。在呢度嘅左手边呢是推罗同埋西顿。呢啲嘅地方全部都系外邦人嘅地方。咁呢就帮我俾成个图我睇。我陣間会讲呢，我哋讲北面嘅时候呢就系呢边北面就喺呢度。南面呢就系呢度。咁呢就啲犹太人呢好喜欢住喺南面，因为大城市。而且呢耶路撒冷呢系位于高山嘅地带。咁相反呢亚切拿弗他利同埋西布伦呢係屬於平原。咁平原呢就好多嘅居民都會住喺平原嘅。因為佢哋呢就主要佢哋嘅工業呢都係做農種嘢啦，同埋呢就養啲牲畜咁樣過生活嘅。好，唔該晒。大家對呢個地圖都解釋咗呢個地名有少少嘅了解。咁樣呢就我哋再返嚟呢就睇一睇第一節。經文呢提到住在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的人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岸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令我最不明白一度的就是什么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好像很多矛盾一样，又外邦人又加利利，加利利是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从地图来到看呢，加利利省是十二支派其中三个支派的犹太人组成的，分别是亚切、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就好像香港划分为香港、九龙、新界区一样，而加利利省明明是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为什么经文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呢？主要的原因，原来当时住在大城市的犹太人，住在大城市的犹太人就是住在耶路撒冷高山那里的犹太人，他们很鄙视住在北边的犹太人，住在加利利省的犹太人。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一个平原，从古时到当时 的人呢都是从事两个主要的轻工业的，就是农业和畜牧业。而从这个地方再北上就是叙利亚，首都是大马色大马士革，然后向左边就有推罗西顿这些外邦人的地方。换言之，在北边的外邦人如果想跟犹太人做生意呢，这个的加利利省就会是他们必经之路。好像香港，如果我们要去中国大陆，深圳就是来往中港的必经之路一样。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方经常有外邦人来到经过，来到很多外邦人的地方。甚至呢这些外邦人呢来做生意啦，他们买些什么呢，是买牛羊啦，做一些农产品等等的生意啦。所有的买卖大部分都是集中于在北边的地方，在这个加利利省这个地方。甚至有些外邦人因为方便的缘故呢，他索性呢暂时呢搬了去加利利省来住。渐渐呢加利利省呢就越来越多外邦人居住了。犹太人有一个的观念，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其他的不是上帝的选民呢，他们都称他们为外邦人。犹太人很看不起外邦人的。在马可福音，他们甚至用畜生来到形容外邦人。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上帝所弃绝的。他们觉得外邦人是污秽的。他们都觉得外邦人的道德标准是极之低劣的。而在大城市，在南边的犹太人亦都是甚少去西布伦或者去拿弗他利那两个地方。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个地方，他们觉得对他们的印象是非常之差。他们觉得那个的感觉呢，就好像有一天或者你要来探我，你问我 Steven 你住在哪，我说我住在纽约。哇，纽约这么大你住在哪，那我住在哈林区。或者我在香港，你要来探我，你说 Steven 你住在哪，我住在弥敦道。哇，弥敦道你住在哪里，我住在重庆大厦。大家会明白为什么经文说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你会明白大致上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如果我真的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你原先上来你就说，哇，那里治安很差，品流又复杂，这样 Stephen 我都是不来了，有机会再来了，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外邦人加利利的意思就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其实是十二支派其中两个支派，所以他们其实是犹太人来的。犹太人是很着重那个的 purity， 那个的犹太的纯道。居住在南面靠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觉得住在北面的加利利省的同乡是一班不纯正的犹太人。原因有两个，大家都可能会知道。第一，就是因为他们经常跟外邦人接触。第二，因为他们工作是畜牧，经常接触一些的牲畜的尸体，所以他们视为不洁。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被大城市的犹太人藐视和排斥。所以圣经说，他们在幽暗当中，他们住在死荫之地。他们长期处于在一个死荫之地。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处身在同一民族同一信仰的群体，而竟然被同胞去排斥和去藐视，这个感觉是非常之难受的。所以在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处身在一个什么特殊的环境呢，就是他们被自己的同胞藐视，他被自己的同胞来到去排斥。我们再看看以色列百姓面对第二个特殊的环境是什么东西。或者我读一读第四到第五节给大家听。因为他们所负的重压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截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 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圣经在第四和第五节去形容另一个的景象，这个景象是描述以色列人打胜仗之后，人口开始多了，又夺了很多仇敌的掳物，甚至他们将战争时所用的兵器都当火来到当柴来到去烧。意思是再没有战争，完全是一个天下太平的景象。但是我想提一提大家不要忘记第四节和第五节所提及的应许，在当时仲未应许的，是仲未实现的。换句话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当其时的时代，他们是并不太平的。他们经常是遇到外边来的敌人来到去入侵。如果我们回去公元前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730年，当时的中东刚刚有一个强国兴起，而这个强国叫做亚述。亚述呢是出了名，是一个很残暴的国家。被亚述占攻的百姓呢，他会捉了他和虐待他致死的。甚至有些在圣经圣经形容呢，他们将一个铁钩勾在一个被捕的战俘的身体上，活活地拖住他们的身体游街示众，直至到他死亡为止。他们残暴的手段呢，其实可以比美今日的 ISIS 对待人质一样。虽然当时亚述的军队没有直接这样去威逼到当其时的以色列百姓，但是随着亚述慢慢兴起呢，百姓已经感受到战争差不多无可避免发生这件事。所以这个就是当其时以色列百姓所面临的第二个特殊的环境，就是外边亚述的敌人对他们很大的威逼，令到以色列百姓每一天都寝食不安。在这两个的情况底下，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话给百姓知道，上帝是明白他们的苦况，上帝是完全明白他们所经历的，上帝应许他们这些事将会过去，黑暗将会变成光明，战争必会停止，从死暗之地必得着荣耀。最后要实现这个的应许，圣经在第六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当我不断去思考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有些不明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婴孩的诞生同以色列人身处的困局有什么关系呢？百姓所面对的困境，被藐视、被排斥、被外敌入侵，这个的威逼，单凭一个 BB 的出生怎可以成大事呢？ BB 的力量那么小、那么脆弱，又怎能够来到解决民族间甚至国际间各种的冲突呢？原来以赛亚先知在上帝感动之下讲出了这个婴孩的名字所蕴藏的奥秘。这个婴孩和其他婴孩不同，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去想这四个的意思，尝试和上下文的关系来到去连接。上文提到这些的百姓是生活在黑暗绝望当中，甚至他们住在死荫之地，每一天他们所面对的和死是没有分别。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们完全绝望，绝望不需要再想其他好的东西。以赛亚先知用最凄凉、最黑暗去形容百姓的处境，然后以赛亚跟住就跟这班的百姓说，这个婴孩是上帝赐给你们，当这个婴孩诞生之后，他是奇妙策士 Wonderful Counselor。 Wonderful 原文是独特 而令人惊叹的意思，是意想不到的。测试是只有智慧 的谋略的顾问，或者是导师、教师，或者是辅导者。英文大家都知道 counselor， 当你迷失方向，或者你当你想嘢想到转晒牛角尖出唔到嚟嘅时候，你去搵 counselor 可以帮你。佢会帮你向你提供一啲突破性嘅指引。主耶稣佢係从天上派嚟嘅 counselor， 佢有从上而嚟嘅能力同埋方法，佢知道点样去处理你嘅问题。佢係你嘅生命导航，佢係你嘅生命导师，成为你人生的指引。当主耶稣成为你奇妙测试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神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难题，再不需要单单的依靠自己有限的方法。当婴孩诞生之后，他亦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是 Almighty God。 当你找到方向 去实践之后，你需要的是有一个的动力，有一个的能力，需要有动力去推动。你有没有动力呢？我们很容易找到方向，每年呢1月1号呢过年呢，我们 必定会呢新年新愿望，一年呢就有新开始。所以呢我们都很多时候在新年里面呢立志，下个礼拜我们又有立志了。我记得我公司的同事，有一个同事很有趣，今年 1月1号的时候呢，他跟我們說，喂，我今年立志呢，我要操飛我的身體，我有六嚿腹肌。12月就到了，上兩個禮拜我見到他，看看他那六嚿腹肌在哪裡，六合為一，即是失敗。那就其實我們往往有方向有目標，但是我們究竟有沒有動力去推動呢？我们既然找到方向，就要靠住上帝的能力。全能的神是 Almighty God， 我们要时时亲近我们的上帝，去支取力量去实践我们的目标。记住，几时我们离开上帝，几时我们停止亲近上帝，我们就会跌倒，我们就会失脚。当婴孩诞生之后，他亦是永在的父，Everlasting Father。 当我们有了方向，有了能力，我们需要什么呢？其实我们需要持久，不能够持之以久，其实是现代人最普通的问题。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一场马拉松的比赛，要完成这个赛事呢的秘诀呢，其中之一就是要恒久，要持久。我们不可以依靠一时间的热心，或者是一时间的冲动，我们需要持续的。经文形容婴孩是一位永在的父，是 Everlasting Father， 这位父亲是永不会停止的。 讲起永不会停止，我就记得起有一个电池的牌子叫做 Everlast。咁呢佢個廣告呢就係兩個公仔，兩個一個呢就用咗佢嘅電池，一個唔係。咁最後尾呢就仍然可以喐嘅呢就係 Everlast 呢個電池。但係我話俾大家聽， Everlast 呢個電池都會有一日係會用耗嘅。但係呢位嘅永在嘅父係一位永不停止嘅父親，佢會扶持我哋，使到我哋繼續行落去，直到終點為止。就是好像新約聖經的浪子故事一樣，浪子故事中間描述 那位的父親，他沒有因為小仔離家出走而灰心，他對小仔的愛是持續的，他每日持續地去等待小仔那個的改過回來。這個嬰孩最後達到的目的就是和平的君， A Prince of Peace。 因為聖嬰的誕生，让内和外都得到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什么呢？真正的和平圣经跟我们说是由里面，是由里面来到开始的。而这个的婴孩出生就是带给我们人生四方面的转变， 就好似我哋坐喺一部恩典嘅列车一样，佢有一个方向，佢有一个嘅动力，而且佢有持续地行走，沿途令你内心平静安稳，而最后佢仲会载你去到丰盛嘅地方。主耶稣嘅降生带俾人类真正嘅和平，而平安，佢嘅平安同呢个世界嘅平安系唔可以相比嘅。主耶稣佢曾经讲过，佢话呢个世界有苦难，不过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呢个世界，我所赐俾你哋嘅系真正嘅平安，而呢个平安系世人唔能够夺去嘅。嗱，喺我今日信息接近尾声嘅时候，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真人真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嘅故事。呢件事系发生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故事嘅背景系当时嘅英法联军响奥地利同德国嘅军队互相对垒，双方展开一场生死之战。因为双方军力相近，所以呢场嘅战争呢就打咗好耐都分唔出胜负。大家就处于拉锯嘅状态。当时双方估计呢场嘅拉锯战呢有排打，有排都分唔出胜负。大家就处于呢个咁嘅状态。於是双方呢就开始喺佢哋有利嘅阵地呢就挖啲坑啊。战士呢可唔可以就出第一幅相。战士呢就从9月打到12月，几乎每日双方都开火，每日嘅军队伤亡惨重，有伤亡，而呢一场嘅战争就喺呢个嘅环境下进行。当时嘅人称呢个战地叫 low man's land， 意思系无人地带。点解呢？因为当双方士兵被打死之后呢，冇人可以去收拾呢啲尸体，因为周围都是战火连天。奇妙的事就出现了，在圣诞节的前夕，在英法联军那边的军队有人突发奇想，听日就是圣诞节了，今日就是平安夜，我们又不可以回家，不如就在战地过节好吗？于是呢，这班军队在平安夜的晚上找到一块木牌，咁佢哋喺块木牌上写住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于是佢哋就竖起呢张嘅木牌，向敌方嘅德军示意，都祝佢哋圣诞快乐。对方见到嘅时候，对方又开始用佢哋嘅纸牌祝贺对方圣诞快乐。不久唔系好耐啫，咁英法联军咧嗰边咧就开始唱一啲嘅圣诞诗歌啦。咁啊，唱咗好多首嘅诗歌，咁啊，唱到平安夜嘅时候，哇！突然听到对面又系唱呢首歌，咁嗱，我想话俾大家听，对面唱呢首歌系德军啦。咁原来圣诞节好多嘅歌咧，都系由奥地利啊或者德国写作家写嘅。咁好多时咧，就佢哋写咗之后咧，先系译做德文，然之后先至翻嚟英文嘅。咁当佢哋唱平安夜嘅时候咧，咁啊对方听到熟悉嘅，咁啊可以，所以一齐唱。嗱，呢啲咁嘅气氛咧，慢慢就改变。接着响战场上嘅圣诞嘅歌声咧，此起彼落。甚至有啲嘅军人咧，开始从佢哋嘅战壕爬出嚟，一路行过对方，一路叫着 "You no shoot, we no shoot"， 意思系咩咧？一路行过去嘅时候话，我唔开枪，我唔向你开枪，你亦都唔好向我开枪。跟住就行过对方嘅军营，同对方嚟到去握手。最后响圣诞节嗰日，即系第二日，这个德国、英国、法国嘅军人咧，佢哋就响嗰个战壕嗰度行晒出嚟，去到 low man's land， 去到无人之地嗰个地方，无人地带嘅地方。他们不再打仗，换来的就是他们彼此握手倾下偈，还是交换礼物。我不知道交换什么礼物，可能子弹啊、手榴弹之类，不知道。还有呢，他们将自己的食物呢就拿出来呢制造了一餐圣诞的晚餐。 圣诞节的高潮呢，大家估下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在圣诞节那天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打了一场足球 Soccer game。 你知道欧洲人很喜欢踢足球，那呢我想问一问大家，你估哪一队打赢呢？英法定是德国呢？我找了一些资料，原来是德国以3-2胜出。嗱，呢两日咧，其实唔可以用停战嚟到去形容，其实系休战。呢两日嘅休战，原来唔系双方嘅国家或者系佢哋嘅上司策划嘅，而呢件事只不过系维持咗短短嘅两日。两日之后，呢件事传到去佢哋双方嘅上司、佢哋嘅军官里边，结果即刻下令停止。两日之后，佢又继续喺战场上打仗，打到你死我活。当我不断去睇呢段嘅经文呢段嘅文章嘅时候，呢件嘅事其实令我係好诧好惊讶嘅。因为原来喺圣诞节，喺世界大战，喺战乱，喺人与人生与死之间嘅时候，竟然藉住圣诞节嘅节日，藉住一句嘅祝福说话，藉住一句嘅问候问安，藉住几首嘅圣诞诗歌，其实可以带出一个震撼性的影响，就连战争都可以变为和平。在这件事发生了3年之后，1917年，有人将一个十字架插了在这个无人地带这个地方，为了是纪念在1914年平安夜圣诞节那个的停火，那个的休战，这件真实的事。如果大家有时间的呢，可以即係上網去找一找，你可以打 The Christmas Truth 1914，你就會找到很多的資料。弟兄姊妹，當人願意將榮耀歸給上帝的時候，就會享得真正的平安。我不知道在你們的內心裡面有沒有戰爭，在你們的內心世界裡面有沒有平安，你有沒有真正經歷聖誕節因为这个婴孩的诞生而给你内心真正的平安，还是你内心仍然很多的挣扎，很多不满，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我希望当你想起第六节讲到婴孩的名所蕴藏的奥秘，这四个名称，其实这四个名称就是我们的人生方向。这位的婴孩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请你记住，你要用神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难题，依靠他，他是我们的人生测试。他是全能的神，请你记住，你要用神的能力去解决你的难题，因为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是很有限。他是永在的父，他是一位 everlasting father， 一位永远长存的父亲。当你有危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他不会走了去，你是不会找他不到，因为他是一位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拥有和平，他是和平之子，所以他是唯一一位可以俾我哋有真正和平、真正平安嘅主。响呢四个名称，亦都系好清楚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嘅身份。佢系上帝嘅儿子，佢系三位一体嘅真神。奇妙测试 Counselor 系圣灵嘅保卫师，全能嘅神、永在嘅父系我哋嘅圣父，和平之君、和平之子系我哋嘅圣子。嗱，你知唔知道？这个尼赛亚的预言经过600多年之后，确实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当我翻开马太福音第4:17，这里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跟着13-16那里说，耶稣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 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的外，约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还有天使将耶稣基督降生的大喜讯息 报给给草场上看守羊群的牧人，应验了这个大喜讯息是透过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圣诞节我们都收到很多的礼物，但我们都相信不是份份礼物大家都啱用。圣诞节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份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要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再被罪的辖制，他愿意和我们同行，他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主耶稣愿意成为我们奇妙的测试，成为我们永在的父，他带给我们内心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圣诞节里面，我深深的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得到这份的礼物。好吗？我想请司琴继续弹平安夜这首的这么美妙的诗歌的时候，我请大家眯埋双眼，或者我们都用少少时间安静。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在今天的经文所预言那位尼赛亚已经应验了，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在平安夜的晚上在伯利恒诞生。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有没有一些朋友你现在是追寻着耶稣基督，或者你回了来很久一段的时间，或者因为一些理由你迟迟都未作一个决定成为基督徒。但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尼赛亚，就是那位的救世主，他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师。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从此不需要单单靠着自己薄弱的力量，因为主耶稣和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内心的困难郁结，和我们面对一切的苦难。他愿意成为你生命的指引，主耶稣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深深的盼望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你能够敞开你的内心接受耶稣，接受上帝给你这份的礼物，这份令你生命不再一样的礼物。我想请问在座有没有朋友，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呢？很简单，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轻轻的将你的手举起，你给我看到，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请你将你的手轻轻的举起给我看到。你隔离全部都合埋眼，所以没人看到你。看到，多谢。咁仲有冇弟兄姊妹，仲有冇朋友，你係愿意喺圣诞节咁特别嘅日子里面，上帝话佢要将一份厚礼送俾你，关乎你人生嘅，你愿唔愿意接受？如果你愿意嘅话，好冇轻轻嘅将你嘅手嚟到举起，我会为你祷告。有冇呢？睇到。主耶稣带给你生命的改变，他要带领你好像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死荫幽谷中走上这条光明的道路一样。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 佢系爱你，佢爱你爱到底嘅耶稣，佢必定会带领你走出生命嘅旷野，而让你走入生命应许之地。耶稣基督今日好愿意同你一齐坐席，一齐坐席嘅意思就系你会享受到从天赏赐俾你所有嘅嘢。你只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有冇呢？因为时间关系，或者我再问多次，如果是当中有朋友你愿意在圣诞节里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成为一位基督徒的，请你举举你的手，有没有呢？好，或者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就是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你在2000年前藉着先知的预言，你降生在人间，成就救恩。今天我们所有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的，你都与我们一同坐席，你将属天的好处都给过我们，你赏赐永生的盼望给我们，你又愿意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以至到我们每一日我们都经历到你是带领我们那位神，你是与人同行的神。求主在圣诞节里面给我们找点安静的时间，去思考圣诞节和我们有些什么的关系。我们都感谢你刚才举手的朋友，求天父你与他们同在，让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求你都能够巩固他的信心。天父，你是圣诞节的主人，圣诞节是属于主你自己，所以我们愿所有荣耀重赞都全归给在主耶稣你自己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你圣名而求， Amen。